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，这是命令，这是律法，这是诫命。你们要，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律法、法律、诫命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。哦，那这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完全，我们要善良。各位，这实在是非常艰难的事。这些我们熟悉的字眼，其实真是像保罗说的一样，是这些律法是叫我们死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圣洁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，我们更不能够像神那样完全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爱人。不过我们感谢主，当神对我们有要求的时候，当神要求我们，当神给我们诫命的时候，那个诫命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，就是让我们去求救于上帝，让我们求助于上帝的恩典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做不到的事，神为我们成全。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31章11节，13节，我们也看到，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。神来成全他对我们的要求，神的福音成全了神的律法，神的儿子，神的圣灵，在我们身上做成主要做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在讲圣洁、成圣，这样的生活，或者爱的生活、完全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完全知道，这是主把我们，主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如此的，这是一个恩典。恩典福音成全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17-18节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可能高音要调低一点啊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我们能够被洁净，我们能够脱去污秽，我们能够圣洁良善，我们能够越来越圣洁良善，我们能够像神，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，我们能够完全，我们能够越来越完全。这都是主的宝血把我们洗净。讲的稍微完整一点，就是这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一生的顺服中为我们成全的事，不只是死在十字架上，包括他生活一切，甚至你们如果记得使徒信经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是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底下受难，那里没有讲我信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其实是包括这个的，每一个话都是包括我信，我信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他的受难，他的死，使我们圣洁。其实不只是他的受难，他的死，他的生，他在生活中的顺服，他在生活中我们成全的，也不只是他生，也不只是他的，不只是他的死，降在阴间里。如果讲得完全一点，我信他为我降在阴间，不只是降在阴间。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我信他第三天为我从死里复活，不只是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我信他为我的罪恶，他为我能够圣洁升天，不只是升天，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我信他为我的罪，为我圣洁坐在至大者的右边。好，这些我们大概平常都不太去想它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耶稣的救恩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那一段，从道成肉身开始的每一件事情，他都在替我们成全了一切圣洁所需要的，包括他的死，那我们最熟悉，包括他降在阴间，那我们不是那么熟悉。他降在阴间的意思，很多神学家还在讨论，他复活，你记得罗马书讲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。啊，还不只是复活，他复活了，他还升天，他升天是干什么？ 他升天，你记得以弗所书讲的，他既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就降下赐下各样的恩典。他的升天叫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叫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成为神学生，成为牧师，成为宣教士，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业的基督徒，他叫我们在这世上因着圣灵，我们能够有能力，因着圣灵所赐的恩赐，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彼此配搭，成为这个世界上主的见证。所以他的升天跟圣灵的降下来有关。如果他不升天，当然了，救恩是完全的，不过如果我们讲简单一点，如果他不升天就没有圣灵。约翰福音讲，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，他去就差下保惠师，叫我们能够享受圣灵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还不只是这样，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。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干什么？在希伯来书和罗马书第八章都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救恩里包括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。就是耶稣今天还在成就他已经成全的救恩，已经成全是他一次就做成了，在继续成全，那是我们在历史上在时间中继续经历到他所做的事情。他在神的右边替我们求这是求什么？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可能是求神赦免我们吧，那大祭司的祷告，希伯来书特别是强调这一点。就耶稣在天上，我们一般讲他在统管万有，这是不错的，不过经文比较多跟我们讲的他在上帝的右边是在替我们求。替我们求，我们有想可能是替我们求神的赦免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也许不是这个，因为他的宝血已经足够平息了上帝的震怒，他在替我们求，也许是求神赐下圣灵，让我们如何如何。他求神继续让我们这些人如何在悖逆过犯中蒙神的恩典。那所以耶稣替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非常的丰富，不只是他所成就的，他所做的也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呢最宝贵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承受上帝的震怒，这我们非常感谢主。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，包括他的生、他的工作、他的死、他的复活、他的升天、他的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这些都跟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，当然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，但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上帝的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有关系。那你也在约翰福音里看到，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过一个越来越像上帝的生活，我们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，我们过一个公义、圣洁、良善的生活，我们过一个结出各样圣灵果子的生活，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基本上我们承认这是一个达不到的要求，这是一个律法，然后我们相信这是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然后我们相信这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耶稣的宝血成就的，然后我们相信在我们生活中这个宝血、耶稣的死所带来的，包括圣灵使我们明白进入真理，只等真理的灵来了，他要带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这是约翰福音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现在过圣洁的生活，过得胜的生活，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平安的生活，不管你怎么讲万变不离其宗，都是靠着主的恩典，都是靠着圣子的宝血，靠着圣灵的工作，都是靠着上帝的真理。好，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恩典。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，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一秒钟可以依赖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完全依靠上帝。 完全依靠主，所以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。如果我们真的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如果我们真的哪怕是一秒钟的得胜生活，哪怕是那么不完全的得胜圣洁的生活，哪怕是一秒钟还很不完全的善良的有爱心的生活，我们都感谢主，这是主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。好，那么不过我们在讲一切都是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不要忽略一件事，就是主的恩典并不是叫我们懒惰的。很多人就始终有这种误解，一想到上帝的全能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计划，一切都是主的工作，大家马上反应就是那我们都变成一个布偶，我们都没有反应，我们都懒惰，我们就让主来成全一切的事情。各位，这是很大的错误，可是很多人始终有这样，2000年来教会历史上始终有人这样讲。好，有人这样觉得，好像因为一切是主在做，尤其不信主的人啊，你们基督徒一天到晚都靠主靠主，都是主都是主，是都是主，但是都是主，他们就以为我们是懒惰的，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以为我们多强调主的权柄是很危险的，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做事。不是的，主的权柄、主的恩典、主的一切恩惠、慈爱、圣灵的工作不减少，反而使我们的努力成为真实有效的。就我们要非常的努力，基督徒要非常的努力，我们完全强调完全是恩典，完全是靠主，但是完全是恩典，完全是靠主，丝毫不减少你的努力，你的上进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是，但是你还是要立志，我立定了志向，不在福音传过的地方传福音。我们要立定志向，是我们求圣灵让我们有正确的立志，有正确的那个心智，然后我们继续不断的求神让属他的心智能够被强化，能够实践，而每一秒每最小一步的开始到结束都是神的推动，但是神的推动、神的拯救不减少，丝毫不减少你所需要的努力。就是人努力完全是神的工作，但是神如果工作，人一定会努力的，而这个努力不信主的人就看不到了，我们信主的就要不断的把荣耀归给主，我们知道是他做的，而且在这些努力让我们生活能够越来越圣洁当中，我们也非常清楚的要认识一件事，就是这些努力里面，哎呦，真是有好多好多的艰难啊。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啊，对不起，我常常引圣经，你们不一定要看啊，听我讲就好。罗马书的第六章19节的下半句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。第17节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问题，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，有的人身上非常强烈，有的人不是那么强烈，对我来讲非常强烈，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有点强烈，但是有些人也许不太是这方面的挣扎多，就是我今天讲的，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生活。我刚刚讲了一大堆，也许因为讲得很快，也许你不太能抓得住，但是我讲的是那是完全是恩典，在恩典之下我们要很努力，就是我的重点。那我现在讲我个人，就是我是男生，从我想从青春期开始，我们每个男孩子我相信应该都大同小异，姐妹我想也是，只是我不太确定，我们都有很痛苦跟情欲的挣扎，那真是很痛苦，那个痛苦我觉得是至死方休，结婚可能可以解决一点问题，但是不能完全解决，甚至有的时候完全不能解决，因为我们就是在罪恶里，我们就是 这个引诱就是这么强烈，不需要引诱，我们里面发出来这种情欲的不圣洁就那么强烈，那很痛苦。那个痛苦，我觉得是越是基督徒越会痛苦。不信主的人其实也会有良心的控告，但是他们因为不信主，所以他们也许以放纵情欲为得意为快乐。但是我觉得再得意再快乐，那个神在他们心里的那个律法的功用仍然会叫他们有痛苦。那我们基督徒就更痛苦了，那就很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我不知道弟兄们你们是怎么度过这些的，从当更小的时候，青春期以前，我们有各样其他的罪恶，也许是脾气暴躁啊，也许是不想读书，也许是懒惰啊，也许是不听父母的话啊，我们各样的罪恶从孩童的时候，从母腹里就开始讲，人从生下来就怀着各样的恶念，谁能识透呢？我们有各种那种挣扎。那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好，感谢主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生命，主的真理让我们越来越圣洁，好，感谢主，但是也让我们越来越痛苦。就是那个痛苦，就是我们对于罪恶的敏感度应该比以前更强，那我们就很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不能过就很痛苦。那么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，或者这个探索的过程中，一个很普遍的答案就是靠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就是按手，然后你说出方言，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那么还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这些办法，我今天都不去谈这些。我刚刚已经讲过办法，办法完全是耶稣的宝血，完全是圣灵，完全是神的道，完全是恩典。但是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里面有两个，一个是献上，一个是顺服。线上我还是从恩典来讲，就是神的爱感动我们，我们因着圣灵，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全能。就像保罗讲完上帝奇妙的救恩以后，当他从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把神丰富的救恩、丰富的作为，完全是恩典，完全出自神的一切的计划，然后一定会实行，他讲完以后他就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我们能献上，是因为我们因为圣灵使我们借着神的话，借着真理，对上帝的奇妙美好有更多的认识，这个让我们生活会越来越圣洁。这把自己献上是因为认识上帝多好，那我们越认识上帝的美好，我们越深的把自己献上。各位，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被毁容了，你特别难过。她本来就很丑的，人家交了硝酸也没什么关系，都差不多嘛。就像我本来就很丑，再被毁容，人家也不会遗憾嘛。但一个很美丽的那个面孔被毁掉了，就很难过。一个很好的、很纯洁的圣徒堕落了，就叫人特别伤痛。各位，尤其这里的新生，我觉得每一次到神学院里面来，或者刚信主的人，或者是有志把自己献给上帝人，那都是用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纯洁的、年轻纯洁的。而最难过的就是年轻纯洁的人，爱主的人，单纯爱主的人，在教会里久了就没有那个对主的纯洁了。刚刚奉献给主的时候有最大的圣洁或者渴慕圣洁，久了就变成假冒伪善了，那就很麻烦，那就很悲惨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至于是越来越远离上帝，越来越虚伪。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越来越深刻的。各位，基督徒生活并不是吃老本的，并不是我曾经有个大复兴，然后把自己献上，然后就一天比一天那个热忱少，少到最后就变成那种职业传道人，那非常悲惨。 我们要不断的求圣灵，让我们对耶稣的爱，你们在神学院学的应该也就这些，特别在知识上面学耶稣的爱，在十字架上的表达，在降在阴间里的表达，在他一生顺服的表达，在他在坐在至大者右边的表达等等，还有很多许多其他的。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，我们对神的爱，对神那个圣洁的渴慕就越多。这是把自己献上，你越认识，你就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主，你再一次被主的爱激励。我希望是常常的，这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经历，不是一定要听到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见证，或者一个特别你得了癌症突然好了，如果有也很好，但是我们不要求那些特别的经历，有经验是好的，更重要的是上帝的话。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些经历，特别的经历是好的，但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能够顺服上帝，知道上帝的美好是更好。好，这就到另外一点了，就是顺服了。顺服当然也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的工作，没有神的工作我们不能顺服，我们是顽梗悖逆的。从我们得救前就是顽梗悖逆，得救后那个老我还常常顽梗悖逆的用各种不同形式来出现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。那就是圣洁的生活里面，从我们人这边来讲啊，神那边当然是都是神的工作了啊，他的宝血啊，他的圣灵啊，他的话语啊，让我们越来越圣洁。但从我们人这边，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要献上自己，但这也是神的工作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顺服，这也是神的工作。各位，什么叫做要顺服呢？我们生活中要顺服，这什么叫顺服呢？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顺服这个字？顺服这个字本身的意思，你再想想看，你要顺服，你在学校里要顺服，你做人家的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你做神学生要顺服牧师，我们要顺服一切执政掌权的。各位，你想想顺服，顺服这个字的意思，包括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得到的，包括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所讲的，你就应该知道一件事，在罪恶的世界，神要我们顺服的对象常常是不配得到任何顺服的，他并不好，他并不善良，他并不能叫人口服心服，他可能是一个暴君，他可能是一个昏君，他可能是不讲道理的。这各位你在彼得前书就应该很熟悉，比罗马书讲的，保罗在讲的顺服执政掌权者，他并不是不知道，他完全知道罗马人把耶稣钉死了，他并不是不知道罗马政权做出荒天背理的事情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但他还是说顺服。各位，顺服不是因为对方配，他是不配的，也不是因为你能，你是不能的。顺服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和神的恩典，是因为神啊。为什么这样，我们现在先不要讲，不要去多深究这些，我们今天不是主要不再讲顺服，我们在讲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但是你从这里你可以想到，所以顺服是难的，没有那么容易，是很困难的。你顺服妈妈的话要吃那个药，我们小的时候药都好苦啊，而且是常常是那个药水啊，那吞下去真的好难哦。小孩子好像又特别敏感，有的时候甚至会吐，然后妈妈常常用各有的微破利诱，吞完那个药要给你吃一颗糖，或者是不吞就要打这样子，好，你只好顺服吞下去。各位，如果我很喜欢喝可乐，我需要顺服妈妈的命令来喝可乐吗？不需要嘛。喝可乐不是顺服，喝可乐是享受。各位，因此你要知道，基督徒生活很多时候并不是享受的，是艰难中所结出的果子的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，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没有弄清楚的。我刚刚说，我们一讲到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想到我们什么都不要做，刚好相反， 上帝的恩典是使我们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，百分之百使我们，不是什么他做99%我们做1%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做。可是这100%的恩典也让我们100%的在做事，而不是不做事。而这个美好的恩典，甜蜜的救恩，也不是不痛苦的。所以这刚一个是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懒，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以为我们顺服上帝，背十字架，照着神的旨意做，我们就一个是一帆风顺，一个是哇非常的甘甜。甘甜应该有的，但是甘甜里面一定有很大的苦，苦极了。从旧约到新约都是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的路，上帝给我们的艰难。那我们在这里面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顺服，我们的圣洁，我们一切的基督徒品格的美好，圣灵的果子，都不是你那种幻想的。很多人有这样的幻想，就是好像是我姑且用那个字啊，就自动产生的，自动的。我有时候看一些属灵的书籍，有时候讲圣灵的工作，就会这样来形容。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正统的神学也不是这样讲的，不是好像说圣灵在我身上，我就自动的很孝顺父母，我就自动的。各位一定都有挣扎的，就很多人一想到圣灵，一想到好像我们人也要努力努力，这就是掺杂，这就是不纯。各位，这都是错误的。你再看从旧约到新约，你再想想我们的主耶稣，你再想想保罗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他没有说我不劳苦，然后劳苦完他说这不是我，这是主的恩典。就是你恩典不减少你的劳苦，恩典不减少是你顺从神，你走在神的旨意中，你为他背十字架等等。我都在讲很属灵的话，如果你把它运用在你生活中，就是好像说你在学校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你不是错误的，你真的知道你是站在主这边，你是走主的道路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，我们以为是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自私，很多时候是我们是情绪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别人看法跟我们不一样，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在为主受苦。其实我们根本不在为主受苦，只在为自己的理想或自己的想法受苦，然后跟人家吵，那也不是爱主，那是爱自己的面子。这然后很多时候是掺杂的。可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出自上帝，完全出自上帝，这种很少的，我们总会有一些掺杂啊，完全出自上帝，我们顺服，我们信靠，各位不会不痛苦的，一定有喜乐，一定会结出果子，但是会有艰难的。那个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讲，那就是管教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，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叫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当时不觉快乐。我今天我在哪里看到一个广告，就很大一个广告，是一个模特儿，有名的模特儿，我也不知道是谁了，很漂亮，我也不敢多看，人家说哦这牧师，我倒很小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那这太醒目了，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牛仔裤的广告还是什么，反正那个名模躺在一个床上，然后就是很舒服的样子，然后说那句话是除了舒服什么都不要，好像是这个。各位，这句话并不一定是错误的，这句话我觉得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都追求的，只要舒服就好，只要舒服，千万不能苦。其实所有的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个世界文明的进步就在这个， 文明的进步就是让我们更懒、更舒服、更不要动手、更不要流汗、更对不对？各位，我是奇笨无比的，奇笨无比人就要用那个什么，我后来才知道 user friendly， 要让使用者很舒服的，不要用脑筋的。连我这大脑都没有的人，马上就能靠小脑就能够用电脑的人。各位，这是文明的进步，因为大家懒嘛，大家笨嘛，所以就那个工程师就要想怎么样让个懒人也能很舒服很方便。哦，感谢上帝，因为这样我们现在电脑是这么的方便 ，user 这么 friendly。而其他也都是一样嘛，各位，那个电梯是干嘛的？就是叫你腿舒服一点的。所以我觉得什么环保啊，我觉得都有点困难，因为那些都会叫我们有点累的。都凡是好的事情，大概都会叫我们有点辛苦。不过这个我们不去谈它，我们在讲到说神让我们圣洁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，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但是上帝的恩典、上帝奇妙作为并不会减少我们该有的努力。上帝奇妙的作为也包括让我们受很多的苦啊，我们是欢欢喜各位，我不是说舒服不好啊，我们基督徒一点不是什么禁欲主义、受苦主义，我们没有那个中国人那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吃得苦中苦只是舌头不太灵敏而已。我们喜欢吃好吃有什么不好？我们没有什么故意要受苦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，在将来的天堂里没有任何的苦，但是在现在的世界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苦。有的时候我们犯罪受苦，有的时候不是犯罪受苦，就是神要管教我们。那有的时候不管我们是犯罪或者神要管教我们，我们都受苦，那我们也感谢主。各位，将来在天堂舒服幸福快乐是真的，但是也不是说我们不工作，我们有非常幸福喜悦的工作。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以后不是要管十座城、五座城等等的，所以你现在赶快竞选高雄市长看看，将来管天堂会管得好一点。其实就是你现在在教会里好好学习服侍嘛，就我们将来不会有罪恶，不会有痛苦，但是也有非常辛勤的工作。也许在世上神也给我们这些操练，那不管怎么样会有苦的，会有艰难的。而基督徒需要圣灵不断扶持的地方，就是需要不断的走十字架道路，就是需要不断的回到神那里，就是我们在一切的努力里面，如果我们真的很努力很上进，我们特别要被提醒，这不是我，这是基督的恩典，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，荣耀归主。主啊，你继续加给我力量，继续叫我谦卑，叫我勇敢。我们要欢喜，我们要舒服。我们基督的生活是上帝给我们的欢喜，是上帝给我们的喜乐，上帝给我们的舒服啊，是上帝给我们的和平，这都是恩典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和平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也是因为因信称义的结果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在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。我在读的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话，我们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。哦呦，被虐待狂啊，神经病啊，不是。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，这又是借着真理，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。各位，患难不生忍耐的，患难如果没有因信称义的恩典，患难如果没有恩典，患难只会产生苦毒、怨恨、虚伪、残忍、懦弱等等。 但是我们在患难中，因为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在患难中能够欢欢喜喜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会一个生一个，或者说继续不断地产生非常美好的各样的恩典。那我能够知道这些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。各位，基督徒的成长、成圣、圣洁，总是回到最古老、最基本的福音。你不要去听到有人讲一些什么深奥的道理，什么极深的。通常这些在哥罗西书讲那些深奥的道理，我们不应该去懂的。不要去管那些东西。最深奥的神学，像三位一体。今天上午我在教会里面，本来真的差一点还搭不上高铁，就是有人问我，讲完道就有人问，是一个慕道的朋友。那后来我发现我不能跟他躲避三位一体的事情，我不能躲避这么难的事。然后我跟一个慕道的朋友讲这些，怎么讲？那但是时间不够，我最后说你不准再问了，我讲完我就要走了。不是上西天啊，我走的就是上南方啊，去高雄。我们都回到最基本的真理，我们信的是上帝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。这每一个里面都有，你们在系统神学里面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在伦理学里面，都有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这些基本的真理。那这些真理，我用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，就是这些真理，让我们在不是头脑的知识的灌输而已，那是很重要的。同样在华人教会里面，一讲到头脑的知识就很轻看，通常轻看理由就是他很笨，他不懂，所以他要轻看一下，表示他自己很属灵。我们不要骄傲，但我们也不要自卑。我们不要因为别人很有学问就说那是自高自大，你是自卑自贱，也不一定。我们就学，我们有头脑上悟性上领受，好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，这就是很多神学家想避免的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头脑上学会。如果真的要学会，我们生活中需要有苦难。神学家最喜欢的就是不要到教会去，最喜欢的就是不要跟人群接触，我只要发表论文就好了。对，大家都喜欢讲道成肉身，就道成肉身变成语，没有成为，没成语不成肉，就是都在讲这些。我看这些知识分子、这些神学家会讲很多这些，但他们永远是讲一讲啊，我们要多关怀这些人，就讲一讲，都是成语啊。对不起，我也不应该多说他们不好了。我们就求神怜悯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给我们的这些艰难里面，我们能够在苦中，我们学习因着相信上帝的恩典和真理，这些磨练让我们磨练得更美好。好，下面我就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和在圣经里面的例子。好，我刚刚说了，我们圣洁其中有一个，我们希望在性生活上包括思想上是能够圣洁的，但这好困难，非常困难。那你怎么在生活上能够圣洁？记得我刚刚讲的吗？那个基础，那根基总是神的工作，总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总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在旧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人间，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。那么在旧约的时候，他怎么过圣洁的生活？我想到两个人，一个是正面的例子，一个是负面的例子。正面的例子是约瑟怎么开始过圣洁生活。各位，其实约瑟过圣洁的生活啊，你要记得，不是只是波提法妻子引诱他的那一次，波提法妻子引诱他应该也不止一次。在以后的生活里面，各位，试探、试炼、艰难、引诱是到死方休的。我们每天做的祷告， 都有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我们每天做的祷告也都有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不求神来帮助得胜的，没有哪一天。当然有很多天我们是忘记做这样祷告，很多天很多时候我们在骄傲自大中觉得不需要，很多时候我们在自满中我们觉得不需要。可是如果我们忘记了，记得在神的右边有那位主在为我们不住的祈求，幸好是他的祈求，我们在这些忽略中就得胜了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当约瑟被引诱的时候，他怎么能得胜？就他怎么能得胜？好，我们先说，我觉得是我一定不能得胜。我诚实的说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得胜。但神在那个时候会怎么保守我，我不晓得。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啊，那个环境不要发生。所以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也不要故意给魔鬼留地步。你故意给魔鬼留地步，各位，这些听到教会里很多悲哀的事，包括我自己的这些失败里面，都可以想到就是给魔鬼在留地步。不一定是性上面的事，包括金钱啊，包括各样的事。而魔鬼总会找到你最软弱的地方，然后就攻击你。那个攻击简直是一攻击我们就倒。好，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些引诱我们的。那因此教会里有的时候有一些很保守的作风就很对了，比如说男不敬女倒好。哎呀是什么时代了？哦，什么时代了？哪一个时代男敬女是很安全的？因此好，譬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以前在神学院也是这样啊，老师啊，神学院的老师啊，我们的办公室外面是可以看得到的，有的时候稍微需要隐秘一点，因为有的时候协谈是需要稍微隐秘一点，但再隐秘也有需，那设计的那个玻璃就设计要很巧，看得到里面有人，看得到里面人在做什么，但看不清楚。各位，这是一个需要有的保护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本领，我们没有那个能力，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，孤男寡女在一间房间里面不出问题。你说：“哎呦，康牧师你很下流。”哎，是的，我不知道哪一个人不下流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我不知道哪一个人不需要这样的保护。所以，有的时候我们环境上，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，免得跌倒。当然了，各位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次要的技术问题，但是也不是不重要的。主要的是你要记得上帝的救恩、耶稣的宝血、圣灵的工作等等。但是平常事情上也是，好像约瑟，我想约瑟也是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，不要给那个女人有机会。那么更重要的，当他的祖母在引诱他的时候，他不是说：“哎呦，婆太太啊，当然不。婆爸爸，不行哎，你老公监视的人很多哎，这是没办法的，这是到处都有眼线，你知道吗？还不知道哪一间房间里藏了针孔摄影，这不行的。”对，这不是一个好办法，这是一个办法，但这不是一个好办法。因为如果你怕人家看到你不犯罪的话，你会找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来犯罪。我们会找机会，找场合。万一你怀孕了怎么办？那还得了？我或者怎么样怎么样，万一被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，我们常常想我们不犯罪的理由是什么？很多时候就是万一被看见怎么办。我说了，这个也不是太糟糕，不错，最少对我们有一点约束也是好的。但最重要的， 他不是说被人家看见怎么办，他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神。他不是说得罪你老公，他不是说得罪其他的人，他不是说被发现，他说我不能得罪神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主在我们心中居首位的人有福了。当然这需要我们常常求神帮助，求神掌管我，在我心中居首位。我刚才已经讲过，你遵行主的旨意，甚至遵行主的旨意抗拒，不表示你就会一帆风顺。你知道结果是约瑟被关在监狱里了，这老天无眼呢，应该是他婆太太被关在监狱里嘛，怎么约先生被关在监狱里了。另外就是失败的例子。好，我刚刚讲的，我们从约瑟讲，就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环境上避免，但最基本的还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，这是平常的操练。这种操练又是常常神给我们的一些管教。大卫就是失败。大卫的失败你也可以看到，我对弟兄姐妹常常有些劝告，那有年轻人也来找过我，这也是很勇敢，我也很感谢主，他愿意来找我。有年轻人找我说，康牧师，年轻人是高中生，我常常有那些不好的思想怎么办？我说你是只想女生对吗？他说对啊。他本来不敢讲，他我说是这个吗？他说嗯，我说我会。哦，他说我会。那怎么办？各位，我就说哦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现在就结婚，高中结婚没关系，圣经没反对，通可以。不过那很困难，可能你家里反对，甚至国中生也可以，圣经里面没有禁止这些事。好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也尽量就环境人性来做不违反圣经的疏导办法。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，你不要让自己很无聊，小人闲居而不善，一天到晚在网上就会上那个色情网，上了色情网就开始有一些色情动作，然后最后就犯罪了。你不要一开始就给某个留地步。我常常希望，我说你们年轻人就要常常去运动，爬山、游山玩水，而且最好跟同性的，我们假定你没有同性恋，然后就发挥你的精力，回家就睡觉。我对有些精神病患也是这样讲，你没事你也不要一天到晚就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越来越多病，你好好洗碗啊，做点事。各位，真的劳动是很好的一件事，运动是很好的事，不要让自己闲着。但是我们还是说，最重要是上帝的话在你里面，你知道上帝的恩典和慈爱。然后有的时候上帝为了爱我们，实在给我们很重的管教。大卫犯了那个罪以后还可能再犯，就我们人这人性很难改的，哎呀还可能再犯。但是我想以后上帝给他的这种管教，包括他第一个儿子死，第一个儿子死我们不知道什么名字，就他跟拔示巴生第一个儿子死，包括他的老大的死，暗嫩的死，包括暗嫩把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强奸的死，包括后来押沙龙的死。各位，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哦，后来亚多尼亚也死了。我想大卫一想到这些事，大卫是很爱小孩的，他想到他跟拔示巴生的儿子，他应该是七天七夜为他祷告，死了。这没有什么不公平，你不要觉得，那小孩好无辜，他到上帝那里去有什么无辜？就我们常用世人的眼光来看，就是很多事情不能了解。而且那对大卫我想是一个提醒，这些提醒不一定有用，但是有还是好的。 在你一次犯罪，上帝一定，你认罪悔改，主一定赦免，完全赦免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但是神会有管教，那管教是为你好。也许下一次大卫又老毛病要犯的时候，他想到他为他儿子的哭，不要了不要了，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。有的时候是叫我们圣洁。我昨天是前天我在李良修教授家里过夜，李教授，中山大学教授，比我小4-5岁吧。他原来是化学系的教授，他今年他比我小4-5岁，所以他大概58、57。那么他说他不，他不是他说，我看也知道，他是帕金森，伯金森病。他应该是1989年开始有那个现象。哎呀，我在他们家，我听他们的见证，看他那个书，非常受感动。他写一本书，行过帕金森病的死因幽谷。他1988结婚，1989有第一个孩子，然后有一些现象不太好，但他不知道。那后来他太太又怀孕，早产，婴儿早产，活了15天就死了。婴儿死了15天以后，他被诊断出他有伯金森病，也就是他太太跟他结婚大概2年他就有了。感谢主，他们现在还有一个孩子，第三个孩子，也就是他们现在有两个孩子，第三个孩子，昨天去台大上学，这老二，老大现在在美国读书。就神给他们小孩很优秀，很听话，很乖巧，很聪明，在教会也很热心服侍，很爱主，他们夫妻也非常相爱。那我跟他们，就是他等于说结婚2年多，他就得了伯金森病。他太太很爱主，他太太跟他结婚以后来就信耶稣了。那知道丈夫这以后，他太太的家里哥哥就很爱这个妹妹，就跟他讲说，你这样子都是因为你信了耶稣，离弃了你原来拜的这些神明。对，我有问他一句，因为我们很，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谈得非常好。我请你原谅我，我说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倒霉，结婚第3年老公就是帕金森，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倒霉？我说别人会不会说你很倒霉？他说别人都有这样说，我从来不这样觉得。事实上我们的谈话是从他说一句话，他觉得神真好。有一首老歌，神真是好，他真好。各位，人是说不出这个话的，这也是圣洁的生活，说不出来的。他真不好，他真命苦。哎呀，这个姐妹，她跟她哥哥讲，她说那些是假神，我不会回去的。就算我回去拜他，我先生好了，我也不会回去。各位，这就是真信仰。然后我跟他们夫妻谈，李教授已经不太能说话，也不太能走路，但是非常幽默，他们夫妻都非常幽默，他的书写的也非常好笑，头脑还是很清楚。我不知道会怎么变化，各位，我不知道。但他书里面有一段话，他书里面说，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他现在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会每天大量吃猪肉。各位，这是脑筋要转好几个弯的笑话。他干嘛？他说他大量吃猪肉好下辈子，好 不会变成人，吃猪肉吃太多，作孽很多嘛，就是不会变成人。他务必，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他说这个笑话，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他要多多吃猪肉，免得他下一辈子还有机会变成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变成人，他就有机会得铂金孙病。他如果是猪，他就不会得铂金孙病。他说我宁可是猪，我也不要再得这个病。各位，我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他们夫妻说神都有恩典，神对他们很好，这20年的铂金孙病让他们更体会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真好。可是我们没有因此说哦，得这病真好。就像芬妮·克罗斯比，他眼睛瞎了，误诊了，然后他是一个瞎子，结果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写了那么多美好的诗歌，可是我们没有说哦，那愿大天下基督徒都成瞎子，我们没有这么神经病。各位，你从李教授讲的这笑话就知道，铂金孙病很辛苦，他们夫妻很辛苦，他是靠着主。教完了20年，他一定要拿到退休俸，要不然小孩他会觉得有困难。神也给他恩典，让他是有这样病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授。因为人生很多的艰难，你我都有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免这些艰难。我们没有喜欢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求主让我们圣洁良善，像我们的主一样。那除了被他拯救，除了在他的恩惠慈爱，除了被耶稣的宝血洗净，除了由圣灵的充满和带领，除了背十字架以外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但是背十字架，走十字架道路，有圣灵的充满，有神的话，相信主的宝血洗净，不会减少生活中的磨练、管教、鞭打、委屈、痛苦，这些如果你带着信心，会让你更圣洁、更良善，包括你的勇敢。我们并不因此懦弱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儿女。你是爱我们的，你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，万分之一都达不到，兆分之一都达不到的命令。你们要圣洁，主，你跟以色列，你跟以色列人立约时候说这样的话，他们怎么能承受？他们什么时候圣洁过？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污秽的，一代比一代污秽。但是主，你说你们要圣洁。主，当你跟那12个门徒和其他的门徒在讲你们要完全，也是对我们讲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，我们怎么能承受这样的命令？主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耶和华是我们成圣，你的道是我们成圣，你的宝血是我们洁净，你的圣灵是我们圣洁，结出果子来，都是你的恩典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继续恩待我们，在我们承受这些磨练或者享受你给我们舒适的日子，不至于因为磨练而恨恶上帝，不至于因为舒适而忘记上帝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